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继续回来讲旧约的圣经神学。其实我们讲旧约神学就是把整个的旧约再看一遍，但是呢，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找到一条脉络，就是神说话。怎么知道神说话？因为在旧约里面他说话，怎么说话法？方法就多了。我们从亚伯拉罕看起啊，他怎么样向他显现，或者在肉身中间跟他遇见了说话了，或者跟摩西的时候怎么说话。我们上次讲到约书亚，这个时候呢已经有写出来的律法书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记载在文字中间的时候呢，就非常确定可靠了，不会再改变，而且可以一直随时的回去继续的查考，来仔细研究神怎么说的，什么场合说的，说的时候呢是为了什么目的。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上次我们讲到约书亚记，其实约书亚记跟士师记呢当中的界分非常的困难。因为上次我说了，我们读经有个困难的就是什么呢，把它都当成平面的，没有把它当作时间，把它当作立体的，看不出这个时间的进行多少年之后发生了不同的事情才变成这个情形。我们上次就说到，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不是一下子占领的，是慢慢慢慢的，当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所以才有一段时间神使以色列人在当地呢安静，不跟仇敌征战，可以深具教训。但是事实上迦南地还没有全部被他们得着，一直到士师记开始之后仍然是这样。在士师记里面呢，我们读到一件事情是很可惜也很可怜的，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好像过山车，一下子高一下低，一下子高一下低。怎么说呢，神呢垂听以色列人的祷告，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这就是整个士师记一个重点了。那我们也可以说呢，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士师记的过渡时期，由摩西要进入约书亚时代之后，也就是五经被记录成为经典，成为以后以色列立国基础的时代，还没有到。士师记是一个过渡时代，要转变成撒母耳、扫罗、大卫君王的时代。神在士师记的时代还是希望他们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相反的呢，我在说以士师记给我们看见，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记载在士师记17章第6节，还有21章25节。士师记记录快要完的时候，写士师记的人一再发出的感叹。我们刚才讲的士师记的恶性循环，他们因为任意而行，等到他们遇见了难处，他们就求告神，神就听他们祷告，给他们士师，把外邦人打败，他们就继续平安。有多少年，某某某座士师国中安静40年，或者20年，或者10年不等。他们在安静的时候呢，又慢慢离开神，因为他们没有神话语的基础在他们心里面，所以常常就个人随着本心，随着意思而行，结果周而复始，一直轮流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很可悲的。在士师记里面，同时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没有立国，所以以色列还是以支派的形式存在，很多士师都是一个支派的士师，或者两三个支派联合的士师，一直到撒母耳时候才慢慢统一了，他在巡巡以色列各地，这个呢是慢慢慢慢形成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以后他们要求立王啊，开始来改变他们跟神的关系。撒母耳呢，也就是把以色列百姓的意思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们跳过士师记讲撒母耳记就知道了，其实呢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倒过来看呢，就是知道神已经给了他们律法，而且呢如果人们遵守尊重遵行，神就直接做王，掌权在个人的心里面，也就可以治理以色列百姓了。这个其实也是新约的原则，耶稣基督在我们个人心里做王。但是现在现实的问题呢，是神找不到在地上可以有一个执行他心意的人，一直要到大卫出现。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间，周而复始的过山车里面，神怎么处理，怎么对待他的子民呢？更具体的说呢，也是跟这一刻有关系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说神还说话吗？他怎么说话呢？好，我们看一看今天士师记给我们看见的脉络，我们看见的大纲。第一点我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的时代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失去榜样，第二个失去王权。榜样是什么？ 榜样是摩西，是约书亚，还有呢，约书亚在的时候那些长老们，他们都还看过从前这个榜样。我说的榜样，记得我们在讲到约书亚顺服神的时候呢，以影响以色列的百姓来遵行神的律法，这是我们看见在好的时候约书亚正面的影响，一直到他死了的时候，他宣布说要侍奉耶和华，你跟他们立约。可是约书亚死了没有多久，他们就不行了，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可怜的光景。所以我们从士师记第二章里面呢，就看见这样一段对话，在第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的波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去以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怎么回事呢？这八经怎么情形呢？他们离开神侍奉众巴利的时候，使者就来了。整个士师记的周期呢，就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侍奉朱巴利，然后离弃了耶和华，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交在四位仇敌手中，他们因为受了仇敌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然后呢，耶和华给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这些问题呢，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说的原因呢，是失去榜样。第二个呢，没有王权，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而且因为他们分地居住，虽然地已经分了，在约书亚记我们已经看见早就研究分配好了，可是他们没有力量去得那个产业，而且各个支派的强弱不一，而且他们所面对的敌人也是强弱不一，有些很受压制，有些能够征战得胜。比如犹大这个强的支派，在他们中间的仇敌呢，多半被他们制服了。可是要注意啊，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耶路撒冷，耶布斯人坐在里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个就是约书亚记一再延续到士师记的。所以我说约书亚记跟士师记有相当的关系，怎么样进行到那个程度，是谁写的士师记，应该不是跟约书亚同一个作者，因为约书亚记前面多半是他自己写的，后面是不是约书亚记补足的人再写的士师记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我有一个想法，可能是撒母耳写的，那但是也不能证明，因为我觉得撒母耳是最有能力写的一个，其他没有什么想到其他的人可以写的了。这些事情不关我们主题，所以这里呢，许多未得之地，因此以色列人也没有完全得的安息。这里因为有分地居住，所以就有管理的挑战。我们回想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摩西带领底下，甚至早期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分开，有一个集中的东西，集中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会幕。他们没有分地居住以前，住在帐幕的时候是很集中的，容易管理，行政命令能够下达，就是要他们来爱主爱神，跟随神的话语。比如说申命记第八章讲，我们说第一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可以教导的。可是他们分散了以后就困难了，以色列人不再有单一的领袖和行政的中心。尤其当约书亚死了以后，各个支派的领袖相对更重要，但是呢，他们相对来讲影响力更小了。重要是对当地的支派，每一个个别支派有影响力，可是对全体以色列百姓，这个核心聚集力量少了很多。所以我们看见会幕的侍奉敬拜体系呢，也被迫的分散，所以变成各种的行政命令下达到住在各支派的利未人中间，这是摩西定规的。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地业，他们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中间。一方面讲，他们还没有找到集中侍奉的地方，因为我再提耶路撒冷还不是他们的，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还没有建立，所以呢，他们还是分地而居住，说真正有事情要到示罗帐幕那里去求问耶和华。相对之下呢，因为他们分地居住，当地的利未人应当是负责一部分的责任。可是我们看见士师记里面呢，利未人很糟糕的，我们不详细讲他的情形，只是作为一个附笔的评论就是了。我们继续讲分地居住困难呢，它造成了资讯的隔阂，所以团结是很困难的。甚至你看见士师记里面，当底波拉要呼召以色列百姓起来抵挡耶宾王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支派都回应的，基甸时代也是如此，他们不是十二支派都一起回应。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居住的隔阂，距离的遥阔，变成了团结的困难。所以我们说过了，很多士师都是少数支派的拯救者和管理者。 我们讲到整个四世纪的情形，也提到了一些当时发生的事件，我们又说到了我们这一课的主题，在最不堪的时代，神如何说话，如何回应百姓呢？最初期神仍然直接知道他们，好像约书亚时代，这是在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看得见的。我们从头看起，第一章第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这里你看见这个问题啊，其实在约书亚的时候，犹大已经东征西讨，而且有了不少的得胜，但是始终没有完全的占领神所要给他犹大的地业，犹大的地业在南面，所以他怎么攻击法？等到约书亚死了以后，他们怎么求问耶和华呢？这里没有详细的说明，可能他们在祭坛那里求问耶和华，因为祭司的制度还在，祭司制度一直保留的。他们怎么求问呢？可能是借着乌灵土明，或者是祭司怎么样得到一些指示，这些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显然的，这里还是告诉我们说，神说话，虽然没有详细记载神说话的方式，所以我们说在初期的时候呢，神仍然直接指导他们。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西缅的地业在哪里？因为我们从士师记里面读到的话呢，有一些困惑。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犹大当先上去。第三节，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和他同去。在雅各的预言中间，因为西缅跟利未犯罪，他们趁怒杀害仇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这是他们指着跟世界人的关系，所以他就被罚了。雅各就说他们没有产业。那利未让我们清楚了，他成为侍奉神的人，他的产业在各支派中间。那么西缅怎么得产业呢？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以后我们看见真正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中间得着的地业，换句话说，约书亚所抽出来的地方就在犹大的领土之间，再一次分一部分给西缅人做了他们的产业。这是圣经仔细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去读呢，也就不会发现这些奥妙了。这里讲到的情形，他们初期的时候，神仍然正常的，我说正常就是延续以前的方法，继续对他们说话，是借着一个人还是怎么样情形都不清楚。可是到了第二章，刚才我们看见了，这里呢讲到最重要的原则，神自己差遣使者，是天使呢，还是先知呢，还是神自己吗？我觉得都有可能，很可能是神自己，像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一样，自己来对他们说话。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而在这段对话中间呢，他告诉我们士师记的循环呢，就说明神呢用以色列的敌人作为训练的工具，要叫他们又征战又学习又晓得未曾经历未曾征战过的事情，因为他们学习打仗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强壮，因为在征战中间出来的他的本事就是临场的经验，不是课本上的知识了。他们知道从前神怎么帮助他们，等到他们亲身经历过打仗以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有经验的军人都知道，这个将领都知道，新兵是不能打仗的。有一大半人呢，一上战场就已经吓软了。当然现在核子战争时代，这样情形又不同了。可是我们知道的，从前的古代的战场上面，没有真正经验的人，不是勇敢的战士，厮杀之后留下来的都算不得数。神就要以色列百姓经过这样的征战，来学习未曾经过的征战。这个训练的工具呢，另一方面来讲，以色列人承受不住仇敌的欺压而求告神的时候，神就回应，这是一个总的原则。神怎么回应呢？神有些时候不是直接说话，就这一些事情来讲，神兴起的事实，在兴起的事实的过程中间呢，神可能对那些事实说话，可能拣选了他们就找机会对他们说话，然后清楚让这些接受指示的人知道神拣选了他，好比基甸就是。当然这里面的个案都不一样啊，我们从士师记的次序来看，头一个给我们看见的是俄陀涅，俄陀涅是迦勒的女婿。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士师记第三章第十节里面提到，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这是一个新的情形。就着神说话来讲，以往没有这样一种特别出现的 字句跟场合。我们只有读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把他的灵告诉摩西说，在你身上灵分给他们，所以他70个人就分受了神的灵。可是从来没有说神灵在摩西身上，有是有了，可是没有跟直接说话有关系。神说话就是说话了，神的灵是另外神的同在跟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这是有关系的。可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假设俄陀涅因为经历了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有相当的能力，他也用此打败仇敌。至于神有没有对俄陀涅说话，这个我们不能查出来，只好假设神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出现的以户跟山家两个都是比较小的事实，我说小的事实也许就是管理的时间不长，或者管理的范围只有几个支派或者一个支派而已。这里呢，在3章15节，也就是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以户呢提到了他的历史，讲到他怎么样是个左手便利的去刺杀了摩押王伊基伦，底下讲到三家呢很少提到，没有什么故事让我们知道。在这些短暂的记录里面，没有看见神怎么跟他们说话。其他呢，像底波拉就比较多的记录，在4章6节的时候，其实底波拉那时候已经做了士师。当以色列人在跟夏所的迦南王耶宾征战的时候，耶宾是有战车的，铁车900辆。这个铁车又有讲究，因为铁的熔点比较高，换句话说，他们冶金的技术比较好，所以他们铁器能够打造出来，还能造成车子，可见武力之强。因为他的剑比人牢固，两个剑一碰上，一个剑就把另外一个剑削掉了，所以以色列人大概倒霉了。这样情形，他有铁可以造车子，他会炼铁的技术。当时一方强一方弱，很清楚打不过的。但是底波拉靠着神的能力，他叫了西西加这将军来，结果底波拉跟将军呢都没有做什么事情。而是有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呢就把这个耶宾王打败了之后呢，他们乘胜从山顶上面去攻下来的时候，神说呢，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去，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里。这个是神对他说的话，底波拉就听见神对他说话。前面呢，其实底波拉已经做了士师了，已经做了管理人了。第4节告诉我们，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的以色列的士师。既然这里提到他是士师又是女先知，当然先知是会先听见神的话语的人，所以他在以法莲山地呢，就在那里棕树底下做以色列人的审判者，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他审判。所以他呼召了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来，然后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这一段呢，就可见全是底波拉复述神对他所说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对巴拉说呢？因为神的话是借女先知的口说的，巴拉就听见了，因此他信心大增，之后就跟着女先知底波拉一起去了。最后我们看见士师记4章15节那里记载，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烂，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逃到一个人叫做西柏那里去，因为西柏跟耶宾是好朋友。结果到那里呢，没有想到西柏的妻子雅意就趁西西拉太累了，在那里躺着休息的时候，就拿锥子呢，就从他的耳鬓旁边，也就是从今天我们说的太阳穴那里呢，钉了下去，就把西西拉杀死了。这是女先知得着神的话语，所以征战得胜。基甸怎么情形呢？基甸这里有很长的对话，我们比较清楚。这件事情记载在士师记第6章里面。第6章讲到基甸的时候，他9扎那里打麦子，预备粮食，因为米甸人来攻击他们。我们看士师记第6章第7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里你看见以色列人整体的事情，神差遣一个先知去对他们说话。那先知的职分我们在摩西的时代已经看见了，这个先知呢，神就借着他传话，跟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女先知底波拉是一类的情形。不同的是底波拉是有权的，因为他有权柄，他立刻能做事，他就打败了仇敌。可是这个先知 其实只是一个使者而已，因为他没有权柄。以色列人听了跟没听也没什么分别，神必须兴起一位替他执行他命令的人。所以我们紧接着在十一节就看到这样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了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里用的字叫做显现，这个字又是我们熟悉的，因为神也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向摩西显现，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是神自己取了人的形状。他向基甸说话，基甸跟他有很多的辩论，好像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我们这里不能仔细说了。但是他最后叫基甸去击打米甸人的时候呢，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回来以后给你献祭，给你食物吃，等等等等。使者就拿手中的杖戳了这个食物，然后就有火从磐石中扔出来，烧尽了肉和无效饼，耶和华使者也就不见了。这就是基甸所以相信神对他说话，主对他说话的原因。是很稀奇的了，这里有几段话我们要读的。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呀，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思想一下，神起先在肉身的形状中间向基甸说话，基甸跟他辩论了半天尚且不相信，一直要他行了一个神迹之后才相信，那现在对他说话他就信了，有这么简单吗？是不是这样情形呢？圣经里记载说，于是呢基甸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再继续读下去就发现事情是这样子的，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等等等等，然后呢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个磐石上面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这里我们就看见呢，其实神跟基甸中间有很详细的对话，甚至指导他怎么样筑坛，怎么样献祭，用什么东西献祭，什么东西做柴，讲得清清楚楚。这么长一段对话，我们不得不相信基甸的确是有这样的经历，而长到一个地步他应该很有信心了。可是不是，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最后还要来一个试验，叫做羊毛干尸的试验。这个详细的情形我就不需要说了，在诗诗记第六章大家可以去读。我们要检讨的就是说，像这样具体神说话，基甸还有很多的困惑。那难怪今天我们呢，如果祷告中间得着神的应许，得着神的话语，甚至引用旧约的话，或者引用新约的话，圣经里的话对我们说话，我们还常常有怀疑，这也不觉得什么稀奇了，因为我们早就有基甸的榜样，他是这么一个勇敢大能的勇士，尚且如此。所以神对人说话，慢慢的当我们属灵光景长进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也需要有相对的信心来明白。第七章还继续讲基甸怎么得胜，都是靠着神的话语得胜，又讲到基甸犯了什么错误。以下我们又看见两个事实，这两个事实比较小一点，一个叫做陀拉，一个叫做雅尔，圣经里也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就略过去了。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呢，是耶夫他，这个呢是人民所立的事实，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不是神所推举出来的，而是人把他推举出来做领袖，以后神也承认了。这件事情记载在士师记第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呢，当时的外患是亚门人。十一章以后呢，你就看见耶夫他呢被立为他们的领袖，因为他是个大能的勇士，虽然他的出生呢很不正，而且被当地的人所弃绝，可是真正要去打仗就把他找出来了。为什么我特别提他是民间的领袖呢？因为这不是神直接案例的直接引导的，等到他们推举出耶夫他做领袖之后，他倒是真正做了一件事情，他在神的面前呢把一切的话陈明了。这个事情记载在第十一章从第四节记载到十一节，他把他的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神面前。他讲了什么话呢？我相信他多半是对于他自己身份的一种冤屈或者委屈了，陈明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说他是一个不被以色列人看重，基列人很看不起的，讲穿了就是圣经上说他是妓女的儿子，因此呢他很受羞辱的。等到他真正要当领袖打败以色列人仇敌的时候呢，他有机会把他的事情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们的重点还不在他自己冤屈，这里讲到的确在那个时代还是有人直接在神的面前可以说话的， 并且更重要的，他做了一件事情，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在神的面前许愿了，他要把第一个遇见他的献为燔祭，他打仗回来之后要这样做。当然这也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惑，因为最后他打仗回来的时候，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怎么办呢？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挣扎。但是他许愿一定要还，这也是他知道的。耶夫他的事件过了以后，我们再看见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就是三生，他的出生很有戏剧性，我想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他的父母亲马诺亚跟他的妻子呢，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也是跟基甸一样的话，等到使者走了以后，马诺亚他说我要死了，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子比较有头脑，他就对他说，你不必怕，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呢，必不必向我们手中接收燔祭和素祭，并且不会将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他算是进步一点，不需要像使者一样再对基甸说一遍。三生的出生呢也是蛮特别的，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就把三生献作拿西尔人，照着律法书民数记第六章所说的，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清酒浓酒都不喝。那我们以后看呢，三生的失败也就是因为他的头发被剃掉了，这个事情我们简单的说过，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律法不能改变的，当他违背了做拿西尔人之约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失去了。这以后呢，三生到临死还杀了很多非利士人。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三生的故事，但是我们找不到太多神直接向三生说话的证据，这是我们所研究的结果。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祭司以色列人当中利未人的他们的混乱，这个事情记载在士师记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说，你如果读那几章圣经，你会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最最邪恶最最可怕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利未人祭司们身上。当中有一个呢，他就做了家祭司，不是以色列人祭司了，可以用钱收买的，而且呢有各样淫乱的事情，利未人的妻子出轨了，以后他从岳父家把他赢回来的时候呢，路上又给人强奸了，最后就把妻子尸身分作十二块，这种都是非常残暴不能想象的事情，竟然在世世时代都发生了。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很快的把士师记看完了，我们学习到以色列人极其败坏，极其混乱，没有君王，没有领袖，但是神没有丢弃他们，一方面是借着兴起士师拯救他们，第二方面呢，神仍然没有放弃来对他们说话，指导他们，教育他们，抚养他们，使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生根立基，作为以后可以立国的章本。因为以后要立国的时候，必须把神的律法放在前面，而且照着这个律法来治理国家。这就是士师记这个过渡时间，我们看见一种悲惨的局面，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但愿我们的生命比士师记要优秀一点，不再回到那个个人没有王，也就是说不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君王，不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生命中主宰的态度来轻忽的过基督徒的日子。但愿神的话给我们警告跟刺激，让我们小心谨慎跟随神。好，我们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读到了最黑暗的故事，最黑暗的时代，我们却看见你的灵，你的爱，你的话语仍然不离开他们，你的拯救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回到他们的中间。主，我们的光景也是客变十番，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但愿你不离弃我们，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垂听而拯救，因为照着你的话已经与我们立约，也因着这个约你坚守你的约，所以你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早晨五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